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想病得医治的问题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而且许多人在求病得医治。神的能力，医治的大能，也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到新约更准确更确实地告诉我们他的鞭伤有医治。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西西家病得医治，我想弟兄姊妹们会觉得读得很长，是吧？经文蛮长的。其实如果我们速读圣经的话，各位应该照着教会的进度已经都读过了，今天读起来应该很快，因为很顺口，对吗？是不是？有没有这样感觉？读过大家跟着教会进度走，已经读完以赛亚书，读到以赛亚书46章的举手，有多少人？我知道我们教会里有40个人在开始读圣经，他们是已经正式的报名告诉施凯旋的，所以施凯旋弟兄就做了一个表，每一个人读经都有一个 partner， 那彼此叮嘱，彼此激励，彼此关照。读经需要一点点耐心，需要一点点恒心，也需要养成习惯，但是你读完你会很快乐，因为神的话会激励我们，会叫我们灵里面得的力量，并且读的时候激发我们的脑力，叫我们更深的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不怀疑弟兄姊妹们已经信主，因为信耶稣，依靠耶稣基督得的永远的生命，是新约里面最大的一个真理。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保罗的话没有折扣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但是基督徒并不是仅仅信耶稣罪得赦免盼望永生而已，我们属灵生命需要长进。我们所需要的灵粮从哪里来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并且我们也可以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用他自己的话语喂养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开始速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挑战就是读诗篇119篇，记得吗？我说过诗篇119篇每一节，大概每一节有三节，不是都是有一字讲到神的话语。可见不仅是当时以斯拉要恢复以色列百姓对于神话语的尊重，他是更相信神要照他的话语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这是整个民族国家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需要有敬畏的心。今天神儿女来聚会，我们很多的时候一个感叹，我自己作为传道人已经侍奉主40年，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们圣经不太熟，所以讲的时候一直要顾忌到底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圣经的真理，还是以为我所讲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我希望教会里面速读圣经的这个 program 不仅是一年读完一遍，使弟兄姊妹们养成读经的好习惯啊。所以我们读完以赛亚书，读完马太福音，快要读完了，还有两个礼拜就读完了。读完之后我们要开始又读诗篇，那个诗篇呢可以做我们每天灵修的题目，而更重要的是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好好思想。如果你半途加入，前面两个礼拜就过去了，没有关系，就从以赛亚47章开始，没有什么关系，就从这里开始，因为你不过是别人晚两个礼拜，在一年的周期中间不要紧，过了一年别人都读完了，你再过两个礼拜也读完了一遍，这是我们的设计。而且我说过，我会每一个主日呢，如果是我讲到的话，就会从这些经文里面挑一段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赛亚书这里所提到西西家的故事。西西家王从犹太人的历代君王里面来看，他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上次我们讲过，以赛亚做先知的日子是历过四朝，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到西西家。乌西亚也是不错的君王，并且在他手中有相当国力的发展，收复了许多失地。 那他的儿子约坦也是不错的，但是到了亚哈斯，可以说是在南朝犹大国中间难得少见几个坏的君王。而西西家却是一个忠心的君王，他改正了他父亲所有一切败坏离开神的那些举动。乌西亚做王很长，52年，其他的都是十几年二十年，到了西西家这里告诉我们他是25岁做王。如果你回去看以赛亚书前面，或者去看其他的列王记历代志，你就知道他是25岁做王，做王一共29年，加起来几岁啊？54岁、55岁，对不对？所以他什么时候病的？是正当中年的时候病的。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平行的记载，以赛亚书里所记载西西家的事情跟列王记记载的有许多相同的。那么到了历代志又一次记载西西家的事情，为什么圣经要三次记载呢？当然不一样，因为列王记是可以说是整个犹大国家的编年史，犹大和以色列的编年史，当然它是以犹大为中心啊，交叉的 记载。那么历代志是他们被掳归国之后重新整理历史，而那时候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资料都不全。其实当以色列百姓归回的时候，只有回到犹大，只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从以色列的角度只有记载南朝的事情，北朝的事情就放下不表了。而这时候他们也看出来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从犹大出来，不是从以色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三本书的原因。而我们如果可以思想一下就知道，其实历代记载32章也告诉我们，以赛亚跟列王记是在历代之前的。从以赛亚跟列王的关系来讲，以赛亚更是第一手的记录，因为他是一个先知的地位和角色，他不需要等到这个君王死了以后才写。列王记大概是每一个君王过世之后才把他的事情整理变成正式的史料，所以这点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读这三卷书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应当这是 original 最原始的记录。而这里有一段记录，就是西西家作诗赞美感谢神向神感恩，这段也是其他几本书没有的。所以今天我们集中在这里看一下，到底病得医治这件事情在西西家身上发生怎么样的功效。我对我的学生常常这样说，你讲到之前好好的准备，如果可以把经文把你要讲的东西背下来或者写下来，但是一上讲台之后最好不要记得任何事情，照着圣灵的感动跟你里面的负担跟当时的反应，你就照着你的话说，如果忘记说了没有关系，因为那就不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拿到大纲，请你们现在不要看，如果我讲的不是照大纲所说的，你回家去再看，你有兴趣研究会非常有帮助，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心得啊。事实上现在在我们礼拜五晚上聚会中间呢，礼拜五开始在这里有查经聚会，我也是为了查经准备，每次准备十几二十个问题给大家讨论啊，所以我希望这样的读经方式对大家有帮助。虽然我们说是迎新团契，但是迎新过了以后就不是新的了，每一个礼拜都迎新，因为都有新人来，上礼拜我们有3位新人来，那以后呢每一个礼拜都有查经，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弟兄姊妹们查经的兴趣。那这里讲到以赛亚，以赛亚书讲到西西家，我把它分作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叫做西西家病得要死，第二个题目叫西西家病得痊愈，第三是已经痊愈。所以有一点时间上的分别，怎么回事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西西家病得要死是什么时候。以赛亚书这里38章说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看几本书其他的对照，你就知道这正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再仔细的研究，你会发现圣经里记载亚述是把以色列灭国的那个国家，而且那里所提到的在列王记里面也提到了撒玛以色上来攻打撒玛利亚，把他围困，过了3年就攻取了。那这里历史上面有一些的考究，如果你喜欢查一些网上资料，你会发现圣经里这里记载，因为这里记载的呢是当第4年的时候，撒玛以色上来攻击北方的以色列国，把城攻取。到了14年，又有亚述王来攻击，不是同一个君王。那如果你上网查，会发现这里有3个君王，一个叫做撒玛以色，一个是这里所说希拿基利，中间还有一个，中间一个呢叫做撒尔根，是 这个三个人怎么关系呢？原来是三代，父子孙三代。那这里如果你算一算，当中跟他们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亚述，跟希拿基利在攻击犹大，当中差了10年。事实上你会查资料会发现，这两个人作王时间不是那样正好衔接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你知道有一些国家要扩展军力的时候，他的君王如果是骁勇善战，就亲自领兵出去攻打，像这个撒曼以色就是。可是沙尔根好像不是个军人，是一个比较大概文人一样。所以你知道当这个父王出去的时候，就把国权交给儿子摄政王。所以在中东那一带常常有两个人父子同时作王，圣经里有记载。上次我说了，我们说乌西亚跟约坦也是这样关系。乌西亚因为得了大麻风，所以不能在这王宫里住着，住在别院，他的儿子约坦继续他作王，可是还在。所以这里面就看见撒曼以色跟沙尔根跟希拿基利当中衔接的情形。可能沙尔根作王的时候他父王还在，他作王的时候可能后来希拿基利也同时作王，因为这个儿子出去征战，当然打仗会死人的，所以没有什么保证，国家为了稳定一定有人在那治理。但我们大概知道当时强邻压境的情形，而且你如果看以赛亚书前面讲到西西家和这些希拿基利征战的时候，那一些侮辱的话，一方面是对犹大君王跟他的百姓极尽侮辱的能事，另外一方面也在他话中间讲出了很多当时他的军力所向无敌的状况。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他论到人所所做的神，论到耶和华，好像别的国家人所所做的神一样。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以赛亚就起来为了国家祷告，基西家也同时把敌人的书信放在耶和华殿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这里一件事情你看见基西家是一个敬虔的君王，而且你也可以知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基西家做了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待会在他的祷告里面可以反映出这件事情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在这个时候强邻压境的时候，忽然基西家病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病，每个人生病都是有原因或者没有原因，我不知道。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般说来生病就是因为我们免疫系统有问题了，那免疫系统有问题常常跟心理状况有关，我不知道基西家怎么回事。但是这里说基西家病得要死，而圣经里这段讲的非常特别的事情，基西家病得要死，不是医生告诉他你不能活，是先知来告诉他。以赛亚就奉命去告诉西西家说，你让留命于你的家，因为你不能活了，你必不能活。弟兄姊妹，你也晓得这种心理上的威胁跟压力，今天很多的人很怕看医生，不是看医生怕，而是怕医生口中的宣告你还有3个月，哈哈，你知道那个心理的压住非常厉害。这里不是医生对他说，比医生更准确。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医生宣布你赶快准备后事吧，结果他又活了好多年，那是神特别的恩典。这里先知对西西家说，你应当留命于你的家，因为你不能存活，可以是比现在的医生宣布你有绝症还要严重，因为先知的话不会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西西家的反应，西西家就转脸朝墙去祷告，他就痛哭。这里有些话实在是很叫我们触目心惊，而且这里祷告的话呢，我相信西西家所祷告的是非常真实的。他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所有为善为正的事情。西西家痛哭了。弟兄姊妹，我觉得西西家不是为他自己必死痛哭，但是有种感谢感叹是什么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一下忘记了哈，后面一句常使英雄泪满襟，前面什么是什么是你看忘记了，什么什么是 OK， 再大声一点，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我相信西西家的感叹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即位以后第一个就除去圣殿中一切的偶像，甚至把他父亲 亚哈斯所用的祭坛，就是从大马士引进来祭坛，都把它除去了，而且让利未人整理圣殿，弄干净以后去守逾越节。叙西家真的在国内神有很多恢复敬拜神的事情，而且他有相当的启示和眼光，甚至把从前在摩西的时候他们出埃及所有拜的铜蛇，你知道这个故事，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百姓被火蛇咬的时候，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一望就活了。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把这铜蛇留着，到后来把它当作偶像，所以叙西家把它烧了，把它打了烧了，变成铜块，让人不再去敬拜那些外面其实没有作用的那个铜块，那个铜蛇。会得的医治，以色列百姓怎样得的医治，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你只要一望就活，所以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铜蛇的问题，耶稣基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铜蛇跟蛇是看起来一样的，但是铜是经过火烧出来的，所以铜蛇的意思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取了人的形象，在咒诅中间他受刑罚，所以我们仰望他的人就必存活，这是真正的属灵意思。耶稣举这段话充分证明从前以色列人不是因为铜蛇得救，而是因为这里所预表的信心。神跟他说，跟摩西说，你造块铜蛇，只要向蛇一望就活了，就是今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必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一样的道理。叙西家把铜蛇烧了变成铜块，所以他有相当属灵的眼光，他一切所做的事情，他说在你面前存诚实的心，而且按着诚实行事，里外一致的，并且在他面前一切为正为善的事情他都尽力的去做。就在这时候他病了，你说他要不要哭？他在那里哭的时候，实在是想到可以说是忧国忧民，他死了以后不知道他儿子会怎么样，而且那时候你如果看见的话，马纳西还没有生呢。所以在这里你遇见一个情形，一个人所有在神面前的一切事情不能成就。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要好好侍奉神，把余生的年日拿来侍奉神。西西家虽然没有说这个话，但是他真的盼望有多几年可以好好的侍奉神。以赛亚虽然奉神的命令传递话给西西家说你必死不能活，但是转过来立刻神的话又临到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神是充满了恩典慈爱，而这位先知以赛亚也了解神的心意，他就回来再告诉西西家说，他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王，大卫的神如此说，我看见了你的眼，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你算算看，希拿基利来攻的时候是西西家王第14年，他一共做王29年，刚刚好15年。神的话非常准确，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医治西西家，因为西西家受神的托付，而西西家因为这样的祷告，因为这样祷告，他病得痊愈。他不仅是神的这句话，你要知道，不是为了西西家本人缘故神医治他，而是底下那句话，他说，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已经说得很清楚，为了西西家在神的面前为耶路撒冷的祷告，为了以色列，为了犹太民族的祷告，在那里求告神，神怜悯他。所以西西家实在是一个相当忠心爱神的君王。那以赛亚跟西西家中间对话，西西家说有什么兆头呢？这里你要把西西家的诗歌跟这段经文分开来，因为第9节的话一直到第20节是西西家的诗歌，但是从这里第8节到第21节让我们看见事情发生的次序。应当是这样，西西家听见以赛亚告诉他说你要得在神要加增你15年的寿数，他相信，但他问一个问题，以赛亚告诉他说，为了要叫你知道神的话可靠，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上个礼拜我曾经说过，那个他的父王亚哈斯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君王，以赛亚也曾经要告诉亚哈斯一个兆头。亚哈斯怎么说？ 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句话话讲的似乎对极了，但是里面的精神，里面的灵大大错误。他是藐视先知的话，也藐视神给他的启示，给他的兆头。这里你看见以赛亚就直接对西西家说，神要给你一个兆头。这个西西家并没有求，但是这个以赛亚就告诉他说，神要保护这城，我现在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上面的日影退后十度。弟兄姊妹，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所以我在这想了很久，到底病得医治容易呢，还是日晷退后十度容易？我怎么样想来想就想不通，到底什么原因会日晷上面的日影退后十度？他没有说时间停止，他没有说怎么日影怎么变化，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总之，因为这是一个兆头，当时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有第二次出现，所以无论我们怎么理解或者不理解都不要紧，这件事曾经发生过。有人说这个日晷是指的亚哈斯当时造这个石阶，所以太阳影子怎么照在石梯上面，退后了十度，退后了十步，也不知道啊。你知道今天如果你去看打棒球的话，下午打的话，等到忽然一下日影出来了，那个很难看见日影，过了一会日影走过去了，往前走往后走过去了，全部在黑暗中间，反而好打球了。很多是我们不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理解，用今天脑筋来理解，有时我们能，有时不能。那有人就说，不是的，是亚哈斯做了一个日晷，这个日晷本来是放在院子中间，它可以定时间的，但是日影退后十度。总之这是一件神奇，这是一个兆头。当然西西家没有问题，他相信神要医治他，所以这里讲的情形跟底下二十一节所说的，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饼来这个贴在窗上，王就必痊愈。然后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是有前后次序关系的。所以我们读经一般的了解，当以赛亚宣告说，神要增加你15年的寿命，而且第三日你要上耶和华的殿敬拜，西西家就相信了。以赛亚叫人拿一块无花饼来贴在他的窗上，所以他的病是生疮，疮严重到一地步要死，应该是很毒的疮。那无花果饼是很普通的东西，怎么会有医治能力呢？我们绝对不能解释。但是正如刚才我说不能解释日晷的情形一样，为什么病得要死？为什么一个疮就会病得要死？为什么一块无花果的饼就会叫他得的医治？都不是我们能解释的事情。我们的理解就是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使西西家王得的痊愈。所以这里讲他第三日要去耶和华的殿敬拜，是指的在这三天中间他做了一首诗，他心里的感触做了一首诗。这首诗歌大概可以分作几处来了解。第一个，他讲到他自己的光景。第二件事情，他所谓中光景就是他原来的状况，这里几次都提到中年他要完结，他使我完结，他使我完结，一共讲了两次。以后那段话，当他讲到他去祷告的情形，他好像鸽子，好像白鹤，好像鸽子哀鸣一样，他的痛哭。这个字呢，前面我们说西西家痛哭跟作诗的时候他讲的痛哭是一样的意思。他说到自己看见中年的日子已经快要过去，刚才我们说中年为什么对他那么严重呢？因为他不能再侍奉神，也不能影响国家，不能领导国家，也不能带领神的百姓回转归向神，所以他心里难过。他说，就在正在我中年之日，并进入阴间的门，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的面，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在活人之地也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弟兄姊妹们，这是刚才我们说过西西家心中痛苦跟难处。所以这段讲到他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情形哀伤所有的话。然后最大的转机是什么呢？当然我可以把它一句句的讲，但是我想弟兄姊妹领会这里面的情形。他讲他用的比喻呢，好像牧人迁移帐篷一样，好像织布的把布卷起来一样。
他说我从必从这个鸡腱鸡头啊剪断。
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母亲很了不起的，为了要教他儿子什么有恒心，因为他孩子大概不肯读书，咔嚓一下就把布剪断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哈，你们知道国学比我好。那同样的情形，他说神把他从鸡头剪断，这个织布织到一半没有了，再好的一生练力，一生所有的计划都不能成就。这段话讲到最后呢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把我从鸡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到第二下面一段重复，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你看很明显这是重复。当然我说希伯来的诗他不重在韵而重在律，重在重复。他要使我完结，他要使我完结，一再讲，讲了两次。前面那个形容词不是一定的，但是它里面的确实的意思很清楚，叫我们知道。他说从早，他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所以大家知道。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